下，并在墨西哥各地掀起了大规模抗议浪潮。这起事件之所以格外引人关注，在于它清晰地揭示了有组织犯罪与地方政府，包括警察系统乃至军队之间深度勾连的程度，远超此前任何一起腐败丑闻。案件调查至今仍未终结，已成为墨西哥历史上最受关注的悬案之一。随着调查深入，多名重要涉案人员相继落网。截至目前，此案共有逾111人被捕，其中2018年12月之后的多起逮捕行动主要得益于真相委员会的调查工作。这一联邦机构由时任总统安德烈斯·曼努埃尔·洛佩斯·奥弗拉多尔在新当选后不久设立。或许听到这儿，你要问，那为什么故事的一开头，记者弗雷迪·罗曼会被人当街射杀呢？这或许就是本案中最令人震惊的一点。在调查的过程中，有消息指出墨西哥陆军深度卷入了此案。一位名叫巴勃罗·莫鲁加雷斯的记者声称手中握有军方参与袭击学生的确凿证据。然而就在第一名军方官员被捕前四个月，2020年8月2日，莫鲁加雷斯遭人杀害。记者弗雷迪·罗曼是巴勃罗·莫鲁加雷斯的挚友，巴勃罗·莫鲁加雷斯所说的证据被怀疑就藏在着弗雷迪·罗曼手里，因此他也没有躲过这一劫。此后其他多名指证军方的目击者已被纳入证人保护程序。面对这场骇人听闻的暴行，一个问题始终无法回避，学生们究竟为什么会遭受如此对待？官方说法是，市长何塞·路易斯·阿瓦尔卡担心学生会冲击妻子的竞选活动，于是先发制人，命令警察将他们拘押。另一个说法是，当局认定学生是黑帮的成员才出手打压。然而美洲人权委员会在2015年组织的一个专家小组，经过长达六个月的独立调查后，明确得出结论。所谓将学生误认为帮派成员的说法，在科学上根本不成立。还有人认为，学生可能因为拒绝向当地黑帮缴纳保护费而惹祸上身。但这个说法同样站不住脚。如果真是这样，该帮派大可向整所学院敲诈勒索，而不必对着一小撮学生动手。在所有流传的说法里，记者阿纳贝尔·埃尔南德斯提出的那个版本看起来最接近真相。他指出，学生们征用的大巴里有两辆暗中运载着海洛因。埃尔南德斯称，一名大毒枭下令第27步兵营的上校截获那批毒品，而学生和目击者不过是被当作附带损害清除掉的。整件事随后遭到政府掩盖，这也正是军方介入如此难以得到证实的原因。这个说法与另一条来自美墨毒品走私网络的线索形成了呼应。美国缉毒局芝加哥分局特工马克·朱弗雷曾表示，他们的办公室掌握了一条在芝加哥与伊瓜拉之间长期运营的海洛因、可卡因和现金走私通道。走私者惯用的手法是将毒品藏在特制的大巴保险杠夹层里，密封处理以躲避检查。根据全球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倡议的报告，墨西哥是全球犯罪问题第四严重的国家，也是美洲第二危险的国家，仅次于哥伦比亚。哥伦比亚、刚果和缅甸的犯罪程度超过墨西哥。根据2023年2月的一项数据统计，全球最危险的六座城市全部位于墨西哥境内，塞拉亚高居榜首，其次是蒂华纳。伊瓜拉大绑架案是墨西哥历史上最错综复杂也最令人震惊的案件之一。时至今日，调查仍未画上句号。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希望有朝一日，43名失踪学生的家人们能够等到真正的答案，等到那些仍逍遥法外的人受到应有的惩处，等到一个迟来的哪怕残缺的交代。节目的最后提醒大家，马上6月11日美加墨世界杯就要开始了，去现场看比赛的球迷自己要多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的生命财产安全。最后，阿根廷将是冠军。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